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来参加我们这个主日学约伯记的第一堂课。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哈。主，我们感谢你带领众弟兄姐妹一起来到教会，来这里敬拜赞美你。主我们是属主的，我们是这整个这个教会身体上的肢体。主啊，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有话语要赐给我们；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有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的这样的 fellowship。今天就借着主日学的时间，借着这个约伯记，主你自己的话语也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堂主日学之中整个的这一个主日学的课程之中都有收获。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这个我们这一季的这个主日学呢是讲约伯记哈。约伯记这一堂课呢，其实首先是阳光姐妹她有感动，所以她愿意来教这个主日学。老实讲呢，就是这本书我是觉得挺害怕的，就是说很不好读，更别说教哈。但是后来我也是想到，我说既然神把话语放在这里的话，其实每一本书每一卷书，其实我们都是应该去认真学习，而且肯定也会给我们收获。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还是很有必要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挑战，然后我们就希望能够用这一个学期的时间，然后弟兄姐妹在这里一起把这个约伯记这本书过一遍，然后看看我们能有怎样的收获哈。其实一提起约伯记哈，我们都会联想到就是说这是一本关于苦难的书，因为约伯这个词好像就跟苦难就像是同义词一样。我记得这个有一次就是怀中弟兄在那讲到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人，就叫温伟耀博士，他把他称之为是什么叫当代约伯。他说当代约伯，后来我查了一下他的这个生平哈，他确实是也经历过很多的苦难，他的太太患癌症去世，然后在那个同时间他的妈妈也是患病去世，然后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是生下来就是智障然后最后20几岁就去世了，然后他另外一个孩子倒是很正常很聪明，但那一个孩子呢，他说是因为他太聪明，所以他不愿意理他爸爸，就是说他等于是好像他失去了所有的人一样哈，所以你就想到，所以当人被称为现代的约伯的话，这其实是好像是一个大家都不愿意有的经历哈。那我们就是所以说起苦难呢，就是说我们都是不愿意去经历它，对吧？但好像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或者说不是好像，就是说我们生活的经历告诉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呢都会经历苦难的。我不知道，就是说你在你的生命之中你所经历的这个苦难是什么。我想可能每一个人都有故事哈，所以我想想我自己哈，所以当我们说苦难的时候，其实可能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可能你心目中的苦难在别人看来只是一个小小的挫折而已，但是对于在每一个经历的人，在你的过程之中，这个就是说是即使是可能有更严重的经历的人觉得你这个不算什么，但是对当事人来讲依然是一座非常难以跨过的山。所以我想想就是说我说我自己在这个生命的过程之中有过什么苦难呢？我想想我小时候，我说那个应该算一个吧，就是我小时候 六岁的时候我生父就去世了，所以就是说是啊，我对我的生父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就是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医院里，所以当他去世的时候啊，然后我的姐姐哭得很厉害，然后我发现我就一点眼泪都没有，然后他们都是觉得我这人好像没有良心，但是我实际是就是说因为我对他没感情，就是没有接触，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小时候呢就是说我对父亲的这个概念很陌生，所以我想想这可能算一件哈。然后啊，另外一件我想起来就是说是我自己想起来，哎，对我打击挺大的，就是一个在这个就是高考的时候，高考的时候就是说是我那时候高考完了哈，然后我就是填志愿，那时候我自己呢选了一个学校，是一个上海的学校，我觉得跟我自己的这个就是说估计的分数有点应该是 match 的，因为那时候呢，我们那时候就是年代不一样嘛，是吧？可能经历过的人可能知道，我们那个年代呢是，考试完了以后呢，就是说你不知道分数的，然后你就要去报志愿，所以你自己要估分，然后去报志愿。然后我就选了一个就是比较保守的学校，结果呢，我们学校呢，就是说他很 aggressive， 他说我们学校没有好学校不行啊，所以就逼着我去改清华，结果没去成，没去成。然后我那个原来那个我想去的学校，人家第二志愿、第三志愿，人家都不要你的，所以最后我就成为一个被人就是抛来抛去的那样的，最后落到了哈尔滨。哈尔滨工传播工程学院，你可能都没听说过这个学校，但是呢就是说是我就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寒冷的冬季，然后也是非常的 depressed， 所以我想这个对我人生之中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后来如果要是再看的话，好像就这个就是不是太多，也许后来我这个换工作2018年换工作，这中间也有很多的故事，也算一次吧，我中间可能也跟大家分享过。所以其实我要回顾我自己的这个人生，我觉得其实不算是经历过大的苦难，可能也顶多算一点点挫折，也这样讲。而且即使是这些挫折，最后你也能够看见其实神有恩典，即使在我不认识他的时候，然后神的恩典也在那里，然后带领我们走过来。所以我就说，哎，这个，约伯记他的这个苦难，如果我们说苦难是他的主题之一的话，是就是很吸引人。但约伯记本身其实是非常不容易读，我想做一个调查哈，有多少人？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把约伯记从头到尾都读过一遍？我说读过一遍的定义呢，就是说我每一章都过，真正的读过，然后也思想过，大概有一些了解，大概是他就是讲的是什么，就是说把约伯记从头到尾读过一遍的人，我们中间有多少？哦，有不少，也至少是一半哈，感谢主。其实老实讲，我自己没有这个过程，我都是读着读着，然后我发现我就开始觉得，尤其是中间那些个约伯记的那些个约伯跟他朋友的辩论，读了半天我读不下去了，所以很容易就在那儿跳掉。所以一前一尾我是读过的，但是中间基本上都跳掉了。就是说是其实这个是约伯记哈，是一本不好懂的书。为什么它难读呢？一个呢，它的这个故事很反常，就是中间呢它有很多的这种道德难题哈。我们就像我们将会看到的一样，好像是约伯的苦难就是因为神好像是跟撒旦在打一个赌，然后约伯成了牺牲者。然后对于现在的读者，我想我们尤其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神试验约伯，而他的10个儿女却死了？ 觉得这个就是说是非常非常的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的。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就是说我们认为的道德的难题。里面另外一个就是说不能容易读懂的，就是说他的语言，就是也是比较晦涩。也许是因为就是说成书比较古老哈，也许也跟我们的翻译都有关系，也许跟他的这个诗歌的题材，因为他中间的对话都是用诗歌的形式来写的，所以就是说是啊，非常不容易读。就是说你真正读过的人你就知道，就是好像前后都没有多少逻辑，怎么讲着讲着这里又讲到这里，好像这个一点联系都没有，或者这一句话什么意思我也读不清楚。所以这都是让这个约伯记很难读的一个原因之一。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说它的篇幅很长，就是说是42章，想想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有40章以上的书没几本哈，然后就是这就是其中的一本。所以我想就是说是约伯记确实是不容易读的一本书哈，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圣经的每一本书放在那里都有它的目的，都有它的理由。所以神既然把这本书放在圣经里，那他就是说他肯定有要告诉我们的，要教导我们的。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本书里面能够读出来的话，能够真正的读到东西的话，那肯定会有很大的收获。而且呢，就是说圣经它给我们不同的书，有时候它就是给我们，就是说给我们不同的角度或者不同的方面去认识神，或者是认识他行事的法则。有时候这些书看起来其实是彼此是矛盾的。你比如说箴言哈，箴言就告诉我们就是什么呢，你听神的话，遵行神的话，你就蒙福。其实今天这个就是讲员的讲他的讲道就是这个意思，遵行神的话你就蒙福，你就是蒙福的人，对吧？这个对不对呢？这肯定是对的。但是是不是一定是这样呢？其实约伯记就告诉我们不一定的，就是说你遵行神的话的人，你也有可能会遇见苦难。所以约伯是一个义人，这个是这就是约伯记告诉我们的哈，神也肯定的，他是完全正直远离恶事的这样的一个义人，但他最后他要经历苦难，而且是非常非常大的苦难。所以就是说是我们说箴言给我们一般的我们生活中的原则，我们怎么样去讨神的喜悦，我们遵行他的话，我们愿意用信心来遵行他的话，那你就会有一个蒙福的人生。但是约伯记就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个蒙福的人生并不意味着你每一件事都顺利。其实这个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也是经常会碰到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说约伯记对我们或者对有些人他会非常有吸引力，因为他告诉我们好像是一个不同的角度的故事。其实像这样的书在圣经中也有很多了，你比如说罗马书他告诉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雅各书就像我们学到的当我们说到因信称义的时候，那雅各书直接告诉我们因行为称义，他们彼此之间是不是矛盾呢？我们在读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其实我相信大家已经解决了这个矛盾，就是说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有一些真理呢是绝对的，是绝对的。比如说我们得救是本乎神的恩典，这个没有例外，这是绝对的。如果有例外的话，就像耶稣基督在这个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一样，如果有例外的话他可以不上十字架，就是说如果有人可以不经过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 救赎的大功，只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得到救赎的话，那么就不需要耶稣基督的这个十字架的工作。那我们也看到神已经说没有这条路，所以人得救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功得到这样的恩典，这个是绝对的真理，所以我们称之为教义。教义就是说是没有例外的，但有些事情是有例外的，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你一个敬虔的人，你遵行神的话，你就一定会顺利吗？你就一定是在这一个世代是蒙福吗？不一定，不一定。所以只是这样讲。但最后其实当我们看到这个约伯记的最后的话，好像这一个就是说好像又成立了，约伯又成了一个蒙福的人。所以呢，这里面就是说是有他的这个就是说是圣经，刚我们将圣经，当圣经把这个故事展现给我们的时候，一方面他好像又说例外，但他好像又好像证实了他前面的一个说法。所以我只是讲，当我们去用圣经的真理来解释我们在实际生活碰到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分清楚哪些是绝对的真理，哪些是有例外的，然后这样我们就不至于在碰到一些事情我们没法解释的时候我们失去信心。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我们这一课呢是讲约伯记的概论哈，我就想大概的就是说从这几个方面就是把约伯记大概介绍一下，到最后呢我就介绍一下这个课程的计划。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也许我就会开始第一章能够讲多少就讲多少，如果没有呢我们就是讲这个概论哈。这概论主要是就是比如说我们一般的讲概论就是讲谁写的这本书啊，然后什么时候写的呀，在哪里写的呀，然后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呀，它的主题是什么，它的难点是什么，然后我们这本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怎么去运用它哈。我想也是从这几个角度来讲。那么说谁写的这本书不知道作者不详有的人呢就说呢可能就是约伯本人，然后有的人说呢是这个可能是摩西，这个是犹太人的传统哈。犹太人的传统也有认为是以利户，以利户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个其中的约伯的三个朋友中的一个，这个都是传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所以就是说也有人认为他可能是稍微晚一点的作品，所以他的作者也包括也许是所罗门，他做智慧书的西西家王，或者是以斯拉文士，不知道。所以呢这都是猜测，所以我们也就不在这方面多花时间。然后呢写作时间和地点也不详，不知道。所以但是呢通过这个约伯记它本身的内容，也许我们可以大概推测一下它的这个年代哈。因为在约伯记里面哈没有提及任何的这个历史事件，所以就包括比如说那些以色列人，包括那些以色列人经常关心的那些个大事，比如说亚伯拉罕的蒙召出埃，摩西带他们出埃及征服迦南，然后最后被掳，它里面没有提到任何的这些事情。所以呢它有可能就是说是当这个约伯记被写的时候这些事情可能没有发生，而且它也没有提到就是说以色列人熟悉的政治制度，比如说这个君王啊，圣殿啊，祭司啊，这些东西都没有提到。所以因为这个书中呢他提到过一个什么呢，就在这个就是约伯记的第一章，他提到 约伯他行使了一个作为家族祭司的职责，就是他为他的孩子们献祭，他怕他们犯罪，所以呢他就提到约伯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这个约伯记的这些个事情所记载的事情，可能是应该发生在这个神设立亚伦做这个以色列的祭司之前。所以呢这本书大概应该成书在公元前1500年。所以有人认为约伯记可能是圣经中最古老的书籍，就是但是约伯本身他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因为现在有一些个就是自由派的这些神学家，他会给你解释，他说这个故事可能约伯就是一个虚构的人物，约伯根本就不存在。之所以圣经中要放这么一本书，他是要通过这个虚构的故事要跟你讲一些道理。我们不这样相信，我们相信约伯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因为在这个以西结书，先知以西结书中对约伯提到过两次，他提到过就是说是三个义人，有挪亚、但以理、约伯。他说如果这三个义人来，他们也只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义救他们的性命，这个是耶和华神说的。所以因为他提到先知以西结提到这个约伯，所以我们相信约伯必定是历史上存在的人物，而且约伯记这里所记载的事情也必定是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相信。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就是说约伯记它的这个主要的结构和它的内容。我们说约伯记它的结构其实非常清楚，它的大的结构很清楚哈，就是说前面是引言，然后呢中间就是以对话展开的故事，最后就是一个结尾，就是说大的结构很清楚。然后如果我们再详细看一点呢，在这个对话之中呢，它就有耶和华神与撒旦的两次对话，然后有约伯和朋友的对话，这是中间主要的内容，然后最后是耶和华神与约伯的两次对话。所以你看到就是说他愿意用这个，就是这是圣经尤其是里面的一个写作的这个方式哈，他用这样很对称的平行的一个结构，所以是两能够对两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当然我这里只是按照我的这个方法把它做一个这个结构的分析，可能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分法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呢哈，再来看这个中间约伯与朋友的对话，然后就有约伯与三位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我写的四轮了，应该有三轮写错了，三轮对话。然后是有以利户的四段的独白，就是它是这样展开的哈。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故事的话呢，其实大家如果读过的话呢，可能也都比较清楚吧，所以可能其实主要的内容我也不需要再去详细的讲哈。就是我看哈，就是这里面的主要的内容就是说，约伯他是一个义人，他完全正直，但是有一天这个撒旦在这个就是耶和华的会上，然后是耶和华神就主动提起这件事情，他说你看见过你考察过我的仆人约伯吗？然后撒旦就对约伯提出控诉，约伯之所以爱神，是因为他爱神，是因为你祝福他，是因为你赐福他，所以神就说你可以把他的赐福拿走，但是你不能动他的性命。所以约伯就在一天之内失去了他的财产，失去了他的儿女，等于是所有仆人，然后几乎是就是失去了所有。 但约伯并不以口犯罪，他说赐予的是耶和华，拿走的也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然后第二次，这个就是撒旦又说，又来到这个就是说是神的面前，撒旦说，你给他的打击还不够，因为他现在身体还是挺好的。然后神说，你可以去，他也交给你了，只是你不可以动他的性命。所以紧接着下面约伯就身体得了重病，就是说是落到一个在垃圾堆旁边以瓦片刮自己的身体这样一个悲惨的遭遇。这时候约伯的妻子甚至建议他说，他说你就咒诅神去死吧，但约伯也没有这样做。虽然这个时候约伯表现一直很好，但是呢他其实他心里也非常的苦闷。所以当他的三个朋友来安慰他的时候，然后他们坐了七天七夜没有说话，到七天之后约伯开始做了一个哀歌，他就来咒诅自己的生日，他没有咒诅神，但他咒诅自己的生日。然后做完这个哀歌之后呢，他的朋友就开始发言试图来帮助他。当这个疫情就是说这种来来回回的这有很多的争论之中，最后不但是约伯他没有得到帮助，然后约伯甚至对他的朋友非常的气愤，因为他的朋友呢一直在做的就是他们认为什么呢，约伯你现在之所以有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光景，是因为你犯罪得罪了神。但是我们知道哈，就是约伯是没有这种事情，但他的朋友坚持他是因为这样的结果，所以约伯也在这一点上绝不让步。他说我现在之所以得到这样的光景，就是不是 我犯罪的结果，但是为什么我最后会落到这个光景，他不能解释，所以这也是他心里苦闷的这样的一个原因。而且呢，就是如果你要去看见的话，其实约伯并没有对他的这个就是说是苦难做出过多的抱怨，他的主要的问题是他觉得从前神跟他是很亲密的，他说他们从前的关系就像密友一样，但突然一下他觉得好像被神抛弃了，而且他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这个是他的主要的原因。所以在这个约伯记之整个的这个故事的发展的过程中，你可以看到约伯有时候跟他的朋友有时候就是说是在这个对话也好，我们说对话也好辩论也好，他常常不是直接回答他朋友的这个问题，或者说对朋友的这个论述加以反驳，而且他是常常的就是突然一下他就开始好像是自言自语，其实是他对神来说话，他就说，从前我们的关系是这样好，为什么现在你好像把我做成了敌人，就是你的箭要射中我，就是说这个非常的可怕。就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你可以看到就是约伯其实他一直所要弄清楚的就是说为什么神会抛弃了他，然后呢让他最后落到这样一个光景，就是这个是他在这个就是约伯记中就是说是他们的这个就是对话，我们说对话，用对话这个词呢，就是其实有人会用辩论，但是辩论会是怎么样的，辩论一般是有一个主题，然后你来提出正方的观点，我来提出反方的观点，所以围绕一个主题反反复复的，这叫辩论。所以我们说这个其实约伯跟他的朋友他们不叫辩论，他们其实是对话，因为他们有时候经常是只提出自己的东西，并不去反驳你刚才讲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这也是约伯记比较难读的难读懂的一个原因。好，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就是它的结构和它的大概的内容，当然我们就是说是在整个的这个课程的过程之中， 我们希望能对这个就是结构也好，能对这个主要内容也好，我们能够有更多清晰、更多深入的认识和了解。然后就是这个，就是约伯记的这个主题。约伯记其实它里面涉及到很多的神学论题，就是包括神论。我们说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就是在神学之中有一科叫系统神学。系统神学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根据圣经，然后来总结一些个，就是比如说关于神，我们叫神论；关于人，人论；关于罪，罪论；然后关于天使，关于救赎，关于末世。所以所有这些个就是说是都是系统神学研究的一个主题。所以在这个就是约伯记中，所以可以说它覆盖了整个系统神学的几乎所有的论题，所以它覆盖的范围是非常的广的。而且还有一点哈，就是说约伯记里面它还涉及到就是现在一些的我们说的科学哈，就是你比如说像这个约伯记的26章第七节，如果你去查哈，他那里面有一句话，他说神将百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这个是非常超前的理念哈，就是在那一个时代的人，他竟然能够看到我们的地球是悬在虚空的。所以说这要不是神的这个就是启示的话，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难以理解。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自然的想法，就像当初中世纪所说的，这个地应该是平的呀，所以我们不会想到地是一个就是这个悬在虚空的地球哈。所以就是说是它甚至会涉及到这个就是说科学的内容，但是它里面的这个里面的这个就是说是主题，可以说我们可以说是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苦难确实是它的一个主题，就是说是为什么比如说这个敬虔的人，这个义人会受苦难。或者说我们如果再推广一些，我们可以去问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会遇见这个无辜的人会受苦难，为什么会有这个？所以这个是它的主题之一，但它不是它的主要的主题。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要说它的主题的话呢，更重要的主题是什么呢？是一个跟苦难相关的，我们称之为神义论。神义论呢，就是说是它的一个就是说是论题是什么呢？他问的问题是什么？当苦难发生的时候，神是不是公义的？神让苦难发生的时候，他是不是公义的？这个是他要问的问题。因为这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是可以说是跟我们的这个一神论紧密相关的。因为我们相信只有一位神，而且我们相信神是完全良善，神是完全公义，神也是大有能力的，所以他是全能、全善、全知、全义。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相信，我们说这个是我们的教义，我们相信神是这样一位神，所以才会有这个就是说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神义论的这个问题。就是当苦难发生的时候，当神让苦难发生的时候，神是不是公义的？这一个问题呢，其实对于，我想，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因为我们相信神是完全良善的，那我们就要看到，那完全良善的神为什么会允许苦难发生？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吗？所 所以就是说是，如果对于完全良善的神，而你看到有这个苦难发生的时候，神不能阻挡，那么是神没有能力，所以你就不能说他是全能。如果你相信是一个全能的神，他有这个能力去阻挡这个苦难的发生，而他不做，那么他就不是全善，他就不是完全良善。你看到这个，就是说这个矛盾在这儿吗？就是说你全能，如果因为有苦难，所以你不是全善，全善你不能阻止，那你就不是全能。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说的，这是一个困难，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只对一神论，对我们所相信的神的全善和全能有关。对于这个就是说自然神论者，就是或者说是我们称之为不信神的人，这不是个问题。因为你不信神的话呢，当你发生苦难的时候，其实很好解释，这就我就是倒霉呗，不够幸运呗，所以就是让我碰上了呗，所以你没有什么挣扎。因为这个大家也都碰到，所以我也碰到。对于这个就是自然神论，或者说我们说的不信神的人，完全不是问题。然后对于这个就是说别的宗教，它也能比较圆满的解释。你比如说这个佛教它就是什么呢？因果轮回，你现在所碰到的苦都是你从前做的恶，所以你因为你从前作恶了，所以你碰到这个苦，所以这个是轮回的，你前生的事情你现在来报应，所以好像这个就是这很好解释，对吧？那既然这样的话，那就是说我现在做的好要为我以后的这个就是说是福打基础嘛，这个好像也讲得通啊，就是说。然后比如说另外一个就是对于这个多神论者呢，也挺好解释的。比如说如果你要去看这个希腊神话，比如说看荷马史诗的话，他认为的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之所以有苦难，是因为天上有好多神，有大神小神，然后这些神打架，神仙打架，最后我们倒霉，就是说你碰到的那个神能力不够，最后你就吃亏了。就像是这个就是我说的荷马史诗，你就看见某一个人被杀死，就因为他的神能力不够嘛，所以这些个也很好解释，都讲得通啊。就是说唯有我们说我们的一神论，而且相信神的全能和全善，这个才是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说是在这个约伯记之中，我们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这个是约伯记所要告诉我们的。所以他的重要的这个就是说回答的问题，倒不是说为什么苦难会发生，因为老实讲，就是说我们说诚实的讲哈，这本书到最后谁也没有向约伯解释为什么他会受苦，神没有给他解释，而且神给他看到的，神给他的一个答案是带他到天上遨游一下，看神的创造，然后又看神所造的这个河马、鳄鱼，看了很两个很大有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创造物，最后约伯就改变了，就好像不需要答案了。所以就是说是对于苦难，为什么有苦难，就是说这里并没有过多的解释，或者说是他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他更多的问题是这个神义论，就是说神在人受苦的时候他是不是公义的。所以这个也是就是约伯他的 struggle， 他的主要的 struggle 是这里。因为他的朋友一直坚持说，你之所以受到苦难，得到现在的光景，是因为你犯罪，肯定是因为你犯罪。虽然他没有任何的证据，但是约伯就是不在这上面让步，我肯定没有问题在这个方面。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哈，就是说是 神义论是这个要回答的一个问题。但是神义论在这里如果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它也没有完全回答，它并没有给你一个清晰的答案。所以其实那我们说约伯记的主题是什么呢？其实约伯记的主题很有可能，我们说其实最后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神会借着将来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预表，他将来的一件事情要告诉我们神要成就的事情。因为约伯是一个义人，但是当他在受苦的时候他有很多的问题，他向神其实确实有很多的抱怨，或者说是他有很多的这个 struggle。 他有些的话，如果你去读这个约伯记的话，他有些的话在我们认为已经到了亵渎神的边缘了，已经再走一步就差不多我们就说是亵渎神了，其实他的朋友已经认为你在亵渎神了。那可能这个就是说他的主题，真正的主题是要给我们看见一个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就是说神要通过一个更为完全的义人，他要成就一些事情，成就一件事情。那这个义人是谁呢？这个义人是耶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他是完全的无罪，但最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人的罪死了。而且正是因为这一件事情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效果，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救恩。在圣经上老实讲，比如说在这个新约里面哈，他并没有可以告诉我们过多的耶稣在他从上十字架之前到上十在十字架上，这其实是一段不短的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耶稣他的心路历程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在那里使劲的祷告，到一个地步好像汗如血滴一样的滴下来。我们也知道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好像跟这个就是约伯他的那个一直在问的一个问题非常的相似。约伯也是就是你为什么离弃我，我没有做任何的就是说犯罪的事情让我配得这样的一个结果。而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竟然也问了这个问题，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好像是找不到答案的一个这个神义论或者说苦难的来源，最后在耶稣基督这里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完全的答案。而且神也就是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他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救赎大功。就像在这个约伯记中我们看到，好像看起来是约伯受苦，但最后其实从开头的时候你就看到，就是说是当神说我找到了一个仆人是我的约伯，没有人像他的，然后这个撒旦控告他，他之所以爱你是因为他之所以敬畏你是因为你赐福他，最后约伯就给了我们一个 example 一个样本，或者说约伯就因着他，即使是神把所有的这个赐福都拿走了，然后他也没有离弃神。那么从这个过程之中，其实是神借着约伯这样的一个人，最后其实是战胜了这个撒旦的控告，或者说战胜了撒旦。如果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是看起来好像是人的受苦，但实际就是通过受苦的这件事情或者这个过程，耶稣基督是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大功，完全胜过撒旦，这是我们在新约所看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这里面的这个主题可能是耶稣 将要钉十字架的这个预表。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读约伯记中一直要放在脑海中的一件事情，我们要记住的一件事情哈。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难点。约伯记，我们刚才提到哈，因为他的这个诗歌的题材、诗歌的风格，就是他其实有很多的难点，但是比较重要的两个难点，就是我刚才也多多少少提到了一下。第一个，在这个约伯记的后半部分哈，32章到37章，有一个以利户，一个人叫以利户，就是从约伯的三个朋友之外出现了第四个人，然后他有一个4章的这样的一个讲论，然后他的这个以利户的这段讲论到底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这个人你怎么去看他。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有神学家们有非常不同的看法，有的看着他比较低的，他觉得这个以利户就像一个，上次那个杨万提到，就像个小丑啊。他说他就在这里讲了一段话，什么也不是，所以最后神也对他没有任何的这个评论，就是说是到底他的这段话对不对，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好像是这是对还是不对，所以这个是对他比较低的评价。对他比较高的评价，我也看到过哈，有的人说这是就像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一段讲的一样，就是说他在这里讲的话好像是主耶稣讲的话，这是很高的评价了哈。你说这一段话竟然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所以对于以利户的这个讲论呢，就是要正面看呢，还是要负面看呢？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哈，然后第二个就是神对约伯的两次回答。其实约伯想要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为什么神会离弃他？他没有做任何犯罪的事情，至少是我们当然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说现代的神学观，我们说是没有义人，神都人都是有罪的，对吧？但是在约伯受苦难的这件事情上，圣经是明确告诉我们，而且神也是告诉我们，真的是跟他这个就是说是罪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约伯想要从神那里得到的是为什么他会被神抛弃受这样的苦难，但神向约伯显现的时候，约伯在这个辩论之中他一直在呼求，他说唯愿啊，神就是说是我能到跟神去当面去辩论，但是我没有办法到达他的面前，所以他说我要一个有一个中保就好了。所以他在这个辩论的这个过程中，他一直跟他的朋友的辩论的过程中，他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他需要神要对他说话。所以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约伯记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一直在等，我们一直在等，一直在等，哎呀，要神出来讲话就好了。所以终于在这个38章的时候，神从旋风中对约伯来讲话。我们觉得好像这时候应该所有的答案都一清二楚，所有的谜底都揭开了，但神竟然没有。他所讲的是什么呢？他就讲了这个，就是说你来看我的创造。所以第一次神带着约伯参观了他的创造，给我们如果说一个画面，就像那个如果你看过那个动画片，就是那种阿拉丁的那个故事，坐着那个飞毯到处去看的那样的一个画面哈，好像就是神把这个约伯放在一个飞毯上翱翔了一年，在这个宇宙上翱翔了一遍，看他的创造。这个是就是说是第一次。然后第二次呢，他提到两个奇怪的动物，这两个动物到底是啥，其实现在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我们中文翻一个叫河马，英文是 behemoth， 然后还有一个动物叫鳄鱼，一个叫 leviathan， 这个是就是两个动物。然后神就借着这两个动物，所以说你来看这两个动物。然后约伯看到了这个，就是听到了神的话以后，这时候他就说，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到了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他前面一直没有懊悔，也一直没有后悔，一直没有悔改。为什么最后当神给他看这两种动物之后，他就最后到了一个在炉灰中懊悔呢？这也是一个不太容易理解的这个就是内容，也就是说我们说的难点哈。不过好，这一个难点呢，我不讲，是阳光来讲。所以把这个钱抛给他。好，那我们就是讲一下这个运用哈，就是约伯记，就是他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当然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苦难，这肯定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人生之中肯定都会遇到苦难，可能有的大一点，有的小一点。就是说，当你遇见这个苦难的时候，你是一个怎么样的反应？是不是就像这个就是撒旦所控告的一样，撒旦向神所控告的一样，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而你不是给他这么多的财富，你不是在他的周围修了一圈的篱笆保护他，你让他又是儿女成群，就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幸福的生活，那当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当然他敬畏你了。所以就是说，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或者对我们也是一个问题。我跟随神，我信神，我爱神，到底是因为什么？是不是完全因为神的这个赐福，还是我们就是单单的爱神？即使这些赐福被拿走之后，我依然爱神，我依然信神。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这是第一点哈，这个运用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苦难的心理准备。其实我说的苦难的心理准备倒不一定是我们说的人生一定会遇到苦难，因为如果是对于基督徒的话，对于基督徒的话，因为你受了很多的这个教育，就像我们今天所受的教育一样，你遵行神的话你必定蒙福，所以你好像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自然的反应，如果我不蒙福的话，我肯定是神抛弃我了。所以这个就是说是我们要做的一个心理准备。其实前段时间我们讲有一门课叫圣徒脚踪，其中讲过很多的这个就是说是我们说的圣徒在他们的生活中的这个经历或者他的一生。其实我发现这些个我们所看见的就是说圣徒或者说是在这个历史上被神所重用的人，他们中间都有一个共同点。一个什么共同点呢？每一个人呢，其实都经历过他们在人生中的一段黑暗时期，就是好像不管是谁都有过这样的一段经历。我上次讲的是那个中马田跟那个就是赋能人，他们都在他们的传记之中都经历过，好像是有一段时间他说就像神抛弃了他一样，他说黑暗，然后他祷告没有反应，就是说他从前他记得从前我跟神的关系不是这样的，现在好像突然就变了。所以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话呢，就是说就像约伯的这个经历一样，其实对预备我们是有帮助的。就是说是 我也读过这个中满田所记载的一个故事，他说他们教会有一个女士，她也是，就是说她遇到了极大的苦难，然后很多人想去帮她，但是其实解决不了她的问题。后来她跟这位女士讲，她说其实在历史上有很多人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你的这个经历不一定跟你的这个罪有关系，只是神就让他的圣徒经历这样的黑暗的事情。然后那个女士听完以后，她说哦，是吗？她说我从前从来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她就因着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她心里就得安慰，就是说这并不是因为她做的不好，而是我们想到的，就是说是从前我们想到的，就是说是这个叫什么啊、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就是说是我们有时候就是说我们看不到而已，我们不知道原因，所以你之所以比如说有这些经历，不一定是你的罪，而且甚至不一定是神管教你，只是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神的奥秘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所以当我们处在这样的光景之中的话，如果我们也心里真的是看见，哎，我这一段时间不是因为我的罪让我陷入这样的光景，当然有，肯定有，就我自己的经历，你的罪让你远离神，这个是肯定的，就像是大卫的罪让他远离神一样，就是说是，但是也有这样的时期，不是因为你的罪，最后你感觉神也是离你远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说是心理的准备，就是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理准备的话，那对我们就是说真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惊惶，不会像约伯那样就是说他真的是惊惶哈。OK， 然后呢在困难之中或者说是在苦难之中，我们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办呢？就是说是离弃神不是一个选项，就像是约伯的妻子所建议的那样，就是说咒诅神去死吧，离弃神不是一个选项。所以人说这个在这里面，就是说在约伯记里面也是，约伯虽然求死，但是自杀从来不是一个选项，自杀不是他的选项，他求死，因为他知道这个死的这个权利是在神的手里，所以自杀也不是一个选项。但是呢在这个苦难之中，在痛苦之中，你与神争论是允许的。其实在这个过程之中，就是约伯讲了很多话，但是神最后在最后的时候，他说神对这个以利户说，你们所论述的，你们所讲论我的，关于我的，不如约伯讲的事。虽然约伯讲了那么多好像是抱怨的话，而且这个就是他的朋友讲的都是好像我们听到时讲的正统的道理一样，但神说你们讲的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讲的对，就是说是以神争论是允许的，但是这个争论之中并不是你的一个就是说信心的丢失，而是你按照神的这个你认识的神你去争论，我认识的神好像应该是这样的，但为什么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在苦难之中我们是可以做的，而且在这个就是通过约伯记哈，我们也是要思想那一位就是说更为完全的受害受苦者，那就是耶稣基督。真的是在苦难之中，如果你仰望主的话，仰望那一位完全的受苦者，我们所经过的苦难不会超出他的范围的，不会超出他的范围的。所以你只要想这一点的话，真的是很得安慰。所以你这样的话，你的信心也就更加能够坚定深入，而且你的信心也真的能够成长在这个过程之中。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也包括如何安慰在苦难中的人。约伯的三个朋友想安慰他，但最后反倒让约伯越来越气愤，最后真的是很愤怒。那么就是说如何去安慰人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工作，安慰在苦难中的人是很不容易的工作。所以 在这个就是说是指责和定罪哈，你可能起不到作用。而这个圣经新约圣经在这个保罗在罗马书中告诉我们，他说你与哀哭的人同哭，可能是对他的一个安慰。所以有人讲，他说约伯的三个朋友，如果他只是在那里跟他坐了七天之夜，最后啥也没讲的话，可能安慰比他后面说那一大堆的话还起到更好的效果。所以这也是我们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哈。好的，那我们时间也快到了，最后就讲一下这个，已经过了一分钟了啊，就是课程的计划哈。所以我这个是我们的课程的计划，所以基本上呢就是我讲这个前面的七次，然后阳光姐妹讲后面的五次，中间呢有一个等会儿，中间有一个就是国庆节那一周，7月7号没有主日学，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到6、7、8到8月底，中间只有一次，就是国庆节那一次没主日学，所以基本上就是课程的安排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正好是讲这个概论，所以就没有时间再去开始。那么下一次正好我们就在这个课程的时候就是讲这个，就是从第一章开始，然后开始讲哈。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就今天这个课就先到这里哈。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本宝贵的这个约伯记，让我们看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见你的作为，看见你，认识你。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下面的这个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旅程，就让我们在这里和着约伯一同往前走，和他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他的这样的一个遭遇，他所经受的苦难，以及他跟朋友的这样的对话之中，主啊，求你也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我们有苦难有经历的话，主你让我们明白这个意义在哪里。主啊，也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因着看见约伯的他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主啊，我们愿意去看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经历，他常经忧患，多受痛苦，多受苦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主，让我们也能够因而更多的认识他。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和给我们这样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